每拿出一次的讲道时间呢，来讲关于奉献的问题。那么今年呢，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机会把这个主题加进去。那当我们来讲奉献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说最好自己的牧师不要讲奉献，是吧？讲得很尴尬，对吧？我说为什么会尴尬呢？是吧？这个不是显而易见嘛，对吧？你和人家要钱嘛，这个观念对还是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啊？从上帝那里领受，不是从谁那里领受？OK？还有什么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不对啊？回馈神。因为奉献是给神的，不是给牧师的嘛，对吧？有很多人不是说教会拿钱养你啊，你肯定是这个教会的钱。我说你弄错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大家投到奉献里边的钱有一分是给我的。如果那个钱是给我的，我就有祸了，因为你就成了我的老板了，对吧？所以我的钱跟奉献箱里边的钱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的钱是上帝给我养我的，我从开始奉献我自己服侍主的那一天，我就心中有一个很清楚，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我的雇主，OK，我今天在教会里侍奉，不是他是我的 employer，我是他的 employee，no，他是我的 Lord，然后呢，我是他的什么？仆人说的太。我是他的奴隶，是吧？为什么不敢讲这句话？Doulos 就是奴隶，为什么我是他的奴隶？为什么我是他的奴隶？你是耶稣的奴隶吗？为什么说是？你怎么从？对，因为是他用他的生命把你买来的，把你赎回来的。他救了你的命，从死亡里边，从定罪的地位上把你释放了。耶稣从来没有想奴役我们，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把自己献给他的。所以他用他的命买了我的命。所以我今天做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是我为此而活，只因为他看得起我。把这个责任交在我的身上，我就为此尽心竭力。你知道，奴隶和雇工有个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雇工是拿工资的，奴隶不拿工资的。奴隶是主人养活你，你为主人而活，因为你是属于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讲奉献。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讲奉献，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embarrass 啊不好意思。第一，奉献不是给我的，是你给上帝的，所以我们的奉献箱放在那儿，你自己愿意给多少放多少放多少，对吧？这个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只是我作为牧师，我作为神在我身上有托付的人，我要告诉你你该做的事儿，同时我要跟大家说。我告诉你，你该做的事儿的时候，我做的也不比你做的差，我也一样和你要去做的。所以这不单单是说你要奉献，我也一样要奉献，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在这里不存在一个什么不好意思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关系就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十条诫的第十诫了。那么。最后一届了啊，看看，不对，就我的经文要打出来啊，这个 share。那么，当我们读到十诫的时候，咱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这个十诫呢，它并非强调 我们要做到，因为有很多东西呢，它的关键不是要我们做到，而是叫我们什么？啊？而是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是吧？叫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很多观念我们要转啊，要赶紧转过来。所以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你就自然能够做到了。你努力去做到，你是做不到，对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你能不能够做到，问题的关键是你是不是一个这样描述的人，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to be 不是 to do。他强调的，他是告诉你，所以十条诫他告诉你，从十个方面描述一个属灵人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从十个方面来描述一个属灵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说要求他的子民一定要做到。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圣经不是一直在强调吗？我吩咐你的话，你要去遵守吗？那就是要做到吗？其实这里边是一个你有这样的生命，然后你有这样的表现，用这样的表现来翻过来操练你的生命，这是一个彼此互相互动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并非强调的是你一定要做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这个问题，对吧？一定要理解啊。好，刚才读经的弟兄姊妹弟兄啊，不是姊妹啊。弟兄已经这个把十条诫的第十诫已经读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诫呢，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中文这个翻译呢，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和他原来的那个分量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啊。那么这里边呢，关键的就是贪恋，对吧？不可贪恋，啊，不可贪恋。你看这里边啊，他这个文字写的很有意思啊，说不可贪恋房屋，人的房屋。其实原文里边是灵蛇的房屋，啊，这里翻译成人的房屋啊，就别人的房屋了，对吧？然后呢？也不可贪恋，对吧？原来原文里边没有"也"，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两个不可贪恋啊！不可贪恋妻子啊，别人的妻子，原文还是邻舍的妻子啊。然后呢，是仆人和婢女是两次，两次别人的仆人，并别人的婢女。然后呢，并他的牛和他的驴。啊，中文呢就把这个"和"没了，就是仆婢和牛驴，仆婢牛驴啊，直接翻。其实原来写的它是很具体的啊。然后呢，下边说并他一切所有的，其实并他一切所有不就完了吗？前面不都包括在他所有的了吗？对吧？那么这里圣经之所以这么有点啰嗦、重复，表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它并非在语法上。上帝不知道这个重复，他是重复的，对吧？他之所以要重复，就是因为强调它的重要性。那么在这里边的关键问题就是贪恋。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啊，十条诫的关键问题不是在乎你的行为，而在乎你的人，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那么其他的方面呢，基本上都与行为有关系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吧？那么只有最后这一戒呢，就开始进入了你内心的动机问题，啊，就开始指向了内心了。这个你不一定有行动，你内心里边有这个想法就已经犯罪了。其实主耶稣在解释十条诫的时候呢，他已经把那些行动的问题指向了内心，对吧？他说你听见古人说，不可杀人吗？啊，主耶稣就说了，他说你恨你的弟兄就等于杀人了。 这个恨不是带有行为的，是一个内心动态的问题。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与内心的动态有关。行为你是可以控制的，动态内心的冲动是不能控制的，它是从你的生命里边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些问题直指内心的时候，就在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内心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现在呢，在中文里边，"贪恋"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儿啊，不贪心，贪是什么意思？啊？过分，想要。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是不是贪心？因此呢，中国人就出来了一个"君子不言利”，所以不贪，是吧？哎，所以呢，做官的人，清官和贪官，清官叫做两袖清风，就看看他肚子里有没有食物，清官要不要吃饭？要，对吧？清官要不要走路？衣食住行他都得有，对吧？两袖清风怎么吃饭，怎么住房，怎么走路？他喝清风吗？对吧？这些都是不准确的说法，对吧？那么佛教里边也认为，人生一切苦难来自一个字，叫做欲，啊，贪欲，对吧？那么怎么办呢？人生要想没有苦难，就要把贪欲杜绝。我们把这个称为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对吗？啊，当然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咱们从圣经的原文来理解一下这个，不可贪恋，这个"贪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现在习主席上台以后啊，搞打贪官啊，打贪官。这个贪官呢，如果我们把它改成贪恋官，你会感觉什么感觉啊？字很重要啊，这个字很重要。那么贪恋这个词呢，字啊，在希伯来文里边叫 hamad 啊，hamad 这个字是什么呢？是渴望、贪图、乐于做或者喜欢做，是渴望、值得追求的、很喜欢的、强烈希望的，然后称心如意的，非常宝贵的。其实这个字是个中性字，因为我们一说贪官，这个"贪"这个字已经带有负面性意义了，是吧？不可贪恋，这个"贪恋"这个字带有负面性意义，对吧？但是这个字不是负面性的意义，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为什么不是负面性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经文。啊，我之所以今天我没打 PPT 啊，我只要这样做，也帮助大家平时灵修的时候，不是说这些读了神学的人、读了原文的人，他才能够好好研究圣经。你现在手里边有这些工具，都可以这样研读圣经的，对吧？很简单嘛，对吧？找一下它旁边有个相关经文，你发现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九节。创世纪的第二章九节，第一次出现，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贪恋"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二章九节里边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悦人的眼目，那个讨人眼目的喜欢的那个字，就是用的这个字啊。那段经文是什么呢？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这个其上 七上的果子确实物啊，说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也就是换句话说，上帝起初创造的伊甸园里边，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树上所有的果子都是可以贪恋的。贪恋这个字就是这写的，在这里呢，同一个字，它不是翻译成贪恋了，翻译成什么呢？悦人的眼目，不知道为什么它翻译成悦人的眼目啊。其实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这节经文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些树上的果子，人是可以去享受的，可以去渴慕，可以去追求的。所以翻译成悦人的眼目，好像只是看上去好看。No，它是好吃的，对吧？你想吃，这就对了。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枯干的世界，不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世界，是丰富的世界，是可享受的。可享受的背后一句话，用这个。第十，呃，第这个第十诫里边这个翻译的话，就是可贪欲的。你要不要贪欲？要不要贪欲？要。你一生下来，妈妈的奶贪不贪欲？你当然想贪欲，你想吃嘛，对不对？享受。所以，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可享受的。是我们应该去追求、去享受的。那问题来了，不是说不可贪欲吗？出现了问题了。问题是不可贪欲什么？他人的，他人的，他人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所以问题不在你贪不贪欲，问题在于你贪欲什么，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该你贪欲的要贪欲，不该贪欲的不可贪欲，就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边，这个界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分别善恶。就在告诉你这个界限，也就是说，享受你该享受的，你说我不享受我该享受的，行吗？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快答！不行，为什么不行？浪费了，不光光是浪费了啊！你看，在这个不可贪欲别人的妻子，对吧？你说我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贪欲，那就是佛教，对吧？就出家了，是吧？不可贪欲自己的妻子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享受你的妻子。你要明白，当你不享受你妻子的时候，你的妻子也不享受你，那你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没有意义、枯燥，是吧？你的家庭基础就没有快乐，没有光明，没有，也就没有了幸福。那么，如果这样做，就等于贬低了上帝的赐福。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丰富可享受的，而你说我怕犯罪，我不享受。所以，这个亚当跟他妻子说话的时候呢，就夸大了、扩大了。上帝的诫命，上帝是亚当跟他的妻子怎么说的？他说：“你看园中那棵树了吗？啊，别碰啊，不可吃也不可摸，对吧？上帝有没有说不可摸？没有，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扩大了，对吧？就是禁欲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把上帝创造的美好让你去享受的。”而你因为怕犯错，所以不去享受，这种想法是错的，是我们误解了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贬低了上帝的祝福，不行。所以该享受的要 尽情的去享受，而不该享受的，你连想都不可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贪欲，那不就安全了吗？但是你没有贪欲，你就不是人呐，是吧？人活在世界上，上帝把欲望放在我们的心里，是让我们去，因为人的快乐是什么东西啊？快乐从哪里来的？啊？快乐是什么东西？快乐就是你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那种感觉，啊，你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吧？就快乐。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翻译成快乐呢？不是慢乐呢？因为你的欲望一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马上感觉到很舒服了，但是很快呢，这个欲望、这个满足了、这个快乐就过去了，然后你有新的欲望又来了。对吧？这个就像吃饭，对吧？吃饱了以后很快乐，快快的就落下去了，啊，哎，过了一会儿他又饿了，然后你又再吃，然后呢你又乐了，对吧？然后你又饿了，就不断的重复，对吧？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感恩，不断的去享受，不断的去体会，原来上帝这么爱我，原来这个食物这么好吃，原来吃了以后对我有这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是一种永恒性的，不断的产生的。所以，我们享受神的创造，是我们跟神的恩典之间的体会和互动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对吧？如果你没有什么都不要，那你还这个怎么感恩呢？对吧？你活在世上，你的感知还有什么意义？甚至你活下去的可能都没了，你连吃饭的欲望都没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能吃饭，圣经只是说你不要贪吃，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当神说不可贪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不要有欲望，而是不要在你欲望之外去贪。好。这是我们回到问题的关键了啊！当我们这个圣经上说啊，不可贪恋别人的，那么你必须要享受你自己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人有一个本能，这个本能很可怕，但是也很宝贵。所以问题不是不再有这些东西，而是你怎么把握它的分寸问题，对吧？这个本能就是贪得无厌，想要多，想要更多，想要更多，还有就是喜新厌旧。啊，我老想追求新鲜感，对吧？老想追求新鲜感。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奇，啊，好奇。所以这个有些人就吹嘘自己啊，熊掌吃过吗？我吃过。啊，狍子肉吃过吗？我吃过。老鼠肉吃过吗？我也吃过。你没吃过吧？你的老外的，这不懂是吧？我们哎，就是什么东西都好奇，对吧？这个其实我也吃过不少的动物肉，吃来吃去还是肉，对吧？差不了多少。对吧？但是人的好奇心，英文里边就有句话啊，就是，好奇杀了猫。我这个英文原来或怎么说的，我也瞎想不起来。反正那个意思就是好奇心杀了猫啊。这个 curious killed cat，is that right？好像有这么句话，是吧？所以人呢，就是自己所有的，不去好好享受，总想在自己有的之外再多一点，再多一点，这是人性本性里边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那么，上帝之所以让我们，但是上帝并没有说你不能去探讨新的东西，不是说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知道哪些东西可探讨，哪些东西不可探讨。那么这些呢？ 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律法的界限。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了，什么道？取之有道，什么道？大家知道吗？君子爱财，取的时候用的那个道是什么道？啊？正道，对吧？正道是什么？道德的道，按照道德，道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整个里边就开始乱，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似乎很对，但是实际上很模糊，里边根本就不知道具体真的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对吧？所以你说你的道，我说我的道，贼有贼道，是吧？强盗有强盗的道，对吧？个人都有自己的道，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自圆其说。所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才是那个道。君子能不能爱财？咱们说了能，对吧？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能不去爱呢？我们怎么能不去追求呢？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哪一些该有，哪一些不该有？那么界限是在于律法。上帝给我们规定的律法，也是我们道德良知的本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中间是有界限。那么在这个界限里边，人很难守住，人很难守住。那么在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自己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啊。这个，看一下啊，圣经里边有一个比较算是相当糟糕的事情，就是大卫贪恋人家的妻子，对吧？看看啊。不但贪恋人家的妻子，还杀了人家的老公，对吧？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是典型的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不敢别人贪别人的妻子的一个例子，对吧？那么当大卫做了这件事情，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对吧？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呢，他怎么会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么，上帝在评论这件事，他说了一句话，说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下边的话就不是拿单说的，是引用上帝的话说的了。啊，上帝话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这个中文翻译是有点问题的，对吧？好像上帝把扫罗的家给了大卫，把扫罗的老婆也给了大卫，是不是这样？不是，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说，这个话原来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家，扫罗的家本来是属扫罗的，但是你做了王了，本来这个王的产业是在那个里边的，但是我给了你。就是你现在的妻子本来应该是给他的，给那个扫罗的后代的。现在呢，我给了你了，并不是说把扫罗的老婆拿来给了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翻译上是有点问题的啊。所以不要误解这里边的意思，是你原来是不配做王的，你现在拥有了王的产业，拥有了王的妻子，是吧？那么本来这些妻子、这些产业都是应该属扫罗的，对吧？因为那是正宗的，你不是。对吧？是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你。注意一个问题，这里边强调的就是我，就是耶和华上帝。啊，然后下边就说了， 他说：“你若以为不足，怎么样？啊？啊？你若以为不足，就怎么样？我就加倍的赐给你。上帝是在纵容大卫的贪婪吗？不是。上帝在这里边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在哪里？道在上帝那里，不在别的地方，不在你心里，而在他那里。我们心里边要有钱，要想要东西，到哪里去要？Rex 给妈妈讲话，你现在需要钱，想要钱，比方说想买双鞋，找谁要钱？啊，找谁要钱？你看，他毫不犹豫的指他妈妈。哎，这个关系就对了。如果你毫不犹豫指了旁边一个人，你就很麻烦，是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当上帝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你不要觉得这以色列王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哦。这是我赐给你的，所以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又将你主人的家业转到你那边去了，是吧？将本来属于扫罗家的，现在给你了。我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不以为满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这在说明什么？说明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的来源。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向你的天父去要，你不能到别人那里去取，这叫取之有道，道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所属关系是谁，我们知道我们的合理的供应来自哪里。你说我向他求了，他没给我，那是你现在不需要，上帝给你所需要的。上帝不给你，你不需要而想要，不一定给你啊，也许给，对吧？所以上帝会评估你现在应该拥有多少。所以大卫，神跟大卫讲的这句话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你所需要的应该来自于我。而不在我之外，所以诗篇里边说了一句话：“主啊，我没有好处在你以外。”去贪恋别人的东西，其实就是所谓别人的，就是上帝给他的；而你不满足于上帝给你的，你去拿别人给他的，这就是犯罪了，想都不可以。所以，当我们想要某种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向上帝祈求，上帝会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供应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当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所拥有的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今天世界所做的事儿。世界上各种的法律、经济上的秩序很多很多，你说只要我合法就行，其实法往往是为某一些人服务的，对吧？这个你看谁制定的法，他就为谁服务，对吧？然后这个法律就会使人的贪恋合理化，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用合法的手段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对吧？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这个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下面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用借着这个亚门人刀杀了赫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为妻呢？你既表示我娶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为妻，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当然，这是一个后果的问题，对吧？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呢，就解释了我们如何能够 做到不贪别人的东西。做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知道我们供应的来源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供应是来自于这里，我们向他要。所以，当 Rex 看到别人穿了一双很舒服的鞋，对吧？他说我也想要，对吧？他不能去想办法怎么把人的鞋偷来，对吧？这个贪恋别人的据为己有，而是他说：“哎，这个鞋真的很舒服，是吧？”我回过头来，我跟你说，妈，我想买一双鞋，这个是对的，对吧？这也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何避免我们去违反十条诫的第十诫。如何能够不去贪恋别人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你的供应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不可贪恋是指的很喜欢别人的东西，想要去缠绵在、萦绕在你内心里边。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啊，这个问题，不可以。所以调整这件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使我们借着信仰确定我们一切的供应来自于哪里。正常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尽情的去享受。那么，当我们去要神没有给的时候，那表示你现在还不需要。所以，神满足我们的需要，但不满足我们的贪心。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就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常常感恩，常常去开发、使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资源，对吧？所以呢，你眼睛不要整天盯着人家的老婆，好好的爱你自己的老婆。对吧？从你自己的婚姻里面，我绝对相信，一个男人拥有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能够完全满足一个男人的需要。这是起初上帝创造，要不然上帝不说谎吗？如果你在自己的婚姻里边不满足，你出去贪恋别人的女人的时候，你追求一万个女人，你也不会得到满足，因为还有10001个。所以，所罗门追求了1000个老婆，到了最后，他的答案是什么？哎，他说都是空虚的，对吧？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对吧？而他不会去在自己的神所赐给他的里面，其实一个人能够给你的祝福是非常大的。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好好的存着智慧、感恩和爱，来好好的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对吧？这个你有一辆汽车，啊，开着一看，旁边一个汽车比你的车更好，你马上心里边就发酸，为什么他开一个比我更好的车，对吧？比方说，我开一个 Corolla。我的车我感觉到已经非常非常好啊，没有任何问题，很 reliable，舒服是吧？空调各个方面非常好，它能够把我从 A 带到 B，从来不出毛病。忽然间我旁边一看，开了个玛莎拉蒂，岂有此理！为什么我开一个破 Toyota，他开一个玛莎拉蒂，对吧？不公平，对吧？我立刻开始不享受我的车了。其实我的车很好，是吧？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很舒适，可是我已经看不上它，到处挑它的毛病。你看，操控感也不好，刹车性能也不好，这个那个是吧？噪音也大，它坐在里边外边什么，你就无休止的挑你自己车的毛病，而无限夸大别人那个车里边的优点，你就永远没有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为我们自己的感恩。它足够好，它足够满足你的需要，所以感恩的心是杜绝贪婪的第一步。啊，感恩的心是杜绝贪婪的第一步。 所谓的知足，就来自于你认识你所有的东西，对你是足够的，对吧？那么贪婪，你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也没有错，上帝会慢慢的给你。但是当你说我现在就要，往往就危险了。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心态问题。当我们知道供应我们的是谁，当我们好好的去享受、去开发、使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是我们平安，我们的生命得到平安，我们讨神的喜悦，能够生活的幸福快乐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当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有需要了，向上帝开口，天父他会用他奇妙的方法来供应我们。当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供应。那么十条诫啊，第十诫，我们重点不是说你要不要做到，重点是使我们成为一个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供应，知道我们对现在所有的态度。那么对于别人所有的，我们应该存什么态度呢？特别是当别人所有的比你更好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是一个属灵人应该是什么想法？比方说，我开一个 Corolla，他开一个玛莎拉蒂，我回头一看，开一个玛莎拉蒂，我应该有什么想法？啊？一句话解决问题啊！与欢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当他有玛莎拉蒂的时候，你和他一同快乐，感谢上帝。上帝赐给你这个，你好好享受那个。我也感谢上帝，我拥有这个，我好好享受我这个。我比你低吗？No，只是我们个人的不同，对吧？那么我把很多的心思放在读圣经、放在祷告、放在牧养教会里边，上帝给我所拥有的，他一门的心思，他是赚钱的，人家要做生意，人家要怎么怎么样，人要那个，我不需要那个，所以。不需要去跟别人去攀比，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最好的。所以，当别人有的时候，你为他快乐；当别人有痛苦、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和他一同难过。如果你能帮助，你去帮助他。这个一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一句话里边就除去了我们里边的贪婪，除去了我们里边的这个。嫉妒纷争，对吧？然后我们能够，我们想想，在我们平时当中想想，当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是嫉妒，你是这个痛苦，你是想办法去跟人家攀比，还是你与快乐的人同乐呢？啊，为他去祝福呢，是吧？当别人这个不如你的时候，你是落井下石，看不起他，这个排挤他呢？你还是为他祷告，如果有可能去帮助他的时候，你去帮助呢？那么你面对你自己所有的时候，你是用心的、好好的去欣赏、去开发、去享受，还是你喜新厌旧、无限制的去挑剔、厌恶你现在所拥有的呢？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属上帝的人生命应该有的。我们常常衡量我们自己。所以十条诫是使你成为一个能够满足所有的，知道你属于谁，你需要的时候向谁要，然后呢，看见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有什么态度？看见别人比你不好的时候，你有什么态度？面对你自己所有的时候，什么态度？成为一个这样在上帝面前讨神喜悦、你自己又蒙福的人。那么最后呢，来讲一下，奉献，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已经读了啊，关于这个雅各啊在逃亡的时候的一个经历。那么，很多人啊以为说十一奉献是。 看啊，28章啊，创世纪28章。十一奉献是旧约律法里边的规定，啊，实际上呢，不是。十一奉献最早圣经出现十一奉献的时候，是从谁开始的？是从亚伯拉罕，对吧？这早在律法之前500-600年了，对吧？所以这个。500-600年以后，摩西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吧？然后才规定了这个律法，对吧？这个早在之前的时候，那么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以色列在他之前啊，他叫雅各，对吧？那么在他第一次经历上帝的时候，就是在这一次，对吧？那么雅各他。从家里边是逃亡，对吧？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啊，他就逃亡。大家是不是累了？我快快，因为这个大家觉得说，哎呀，牧师，你一个礼拜每个次啊讲的信息量太大，我记不住。我的答案是什么呢？是记不住，回去听录音，再听一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讲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对吧？我们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重要信息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一个星期只有这么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对吧？然后呢，这个给我们还是不同的讲员带来不同的信息，所以你会感觉到我很迫切，我非常盼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些重要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尽量的记啊。所以实在记不住，回去听录音啊。所以。那么雅各在那一次逃亡的时候啊，他逃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当年叫路斯，啊，逃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梦，这里边他捡了一个石头啊，把头枕在这个石头上。那么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个细节，我不完全理解，对吧？然后他做了梦起来以后，就把他枕的那块石头立起来，浇上油。然后说这是上帝的殿，啊，这个我也不太理解。今天我也不特别的讲这个问题啊。那么他做的这个梦很重要，做的这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天的梯子，对吧？这天梯指的是什么？天，这个梯子的最上端有耶和华在那里。整个的这个梦见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连接天地的那一位，是把我们与上帝重新和好的那一位，所以上帝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表示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吧？所以他来是把神和人之间 restore 重新建立起来的 relationship，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梯子的意义。当他梦见这个梯子以后，上帝。耶和华就在那个梯子的上边说了：“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这个我是很多时候说这是父上帝说的，不要忘记了，父上帝与耶稣基督其实是三而一的神。那么这个时候在这里说话的是哪一位呢？我们不必要去特别的去分，但是我相信这里面绝对跟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灵是同一个灵，所以他在这里向我们讲的时候，这个跟雅各讲的啊，说这个我要将你所在的这个地方赐给你的和你的后裔为业，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啊，这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地。有人说这是巴勒斯坦的地，有人说这是谁的地？我说地不是任何人的，这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地都是他的， 没有一个人拥有土地的权利，是你住在这里而已，是上帝造的地，不是你造的。所以我说，我拥有这块土地，你没有这个资格，对吧？只是社会上的法律说这块地你可以拥有，那是社会上的法律。但是谁真正有这个土地的资格，只有上帝说了算，他才是真正拥有土地的，对不对？所以以色列这块土地是只有上帝说了，这块土地是我给以色列的。所以这里边谁争论都没有意义，对吧？这个巴勒斯坦人说我们先住在这里的，胡说八道。以色列人早比你几千年就住在这里了，对吧？说我们澳大利亚的土地，是原住民的，胡说八道。原住民之前是谁的？这块土地是原住民造的吗？这都是胡说八道。所以上帝赐给谁，他有他的合理性。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里是我们知道了，说那块土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以色列的后裔现在有多少？现在以色列的后裔有多少？大概2000来万，对吧？多不多？不多，不多。那么，上帝难道说错了吗？错了没有？没有错。那么怎么会那么少？中国人比他多了多少倍？中国人们14亿，对吧？他才几两千万，不到2000万，全世界的犹太人。上帝说错了没有？没错。那没错，客观事实不对呀、啊。这里边一切信的人，一切信的人。包括着你和我，亚伯拉罕是谁？是多国之父，对吧？所以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通过信心考试的人。我们因着信是真以色列人。好，所以呢，他说必向周围开展啊，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我们是其中之一，对不对？然后呢，说我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啊！怎么回事啊？然后雅各醒了，就说：“哇，这真的是有上帝啊！”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经历上帝，所以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面对面见到你，风闻有你的那一阶段很重要，那是他追求上帝的时候，听说他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很重要，对吧？现在呢，就变成了雅各的神，成了我的神。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这个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的困难就在于说，我们从小就在基督徒家里，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No，所以你必须从传统进入到你的个人与神的经历当中，那才是你真正建立了你自己的信仰。所以，雅各起来以后呢？啊，他说我竟然不知道啊，这是何等可畏的地方啊！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啊！这个答案不一定是对，是他自己在那里，这个做了的梦的就哎，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赐给我食物，给我衣服，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么他说：“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的时候，他说了两件事情来证明我把耶和华当做我的神。第一个就是把他立的那个柱子的，把那个石头啊，他整的那块石头当做神的殿，也就是说，把神所赐给他的那块地当做神同在的地方。第二件事情。就是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如果你是雅各，当时你醒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说：“我天天给你烧香，我天天向你跪5次，我杀羊杀牛献祭给你，我遵守你的道，都没说。”说。 凡我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为什么用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来表达他的信仰呢？为什么不是每天祷告五次？为什么不是为他修庙？为什么不是杀羊献祭给他，而是献上十分之一？为什么？为什么？有人打台湾，我奉献1000万。因为说话容易啊，因为他没有1000万，但是十分之一是你的生活当中每天每日每月收入，天天你生活里边的一部分，实实在在的拿出来献上。烧香很容易，我们中国人拜偶像都是口头上说的，实际上不拔毛的，知道吧？就算我们拔毛，很多很有钱的人到庙里边去，一下子给很多钱，纳功德钱，那都是他多余的。但是圣经给我们要的是十分之一，不管你多穷，不管你到什么程度，上帝不管，就是要十分之一。你说我现在就很穷了，你还要我的钱吗？上帝说 yes。曾经有一个人就做过这种在人看来很缺德的事儿，谁？啊，很穷的人，他还和人家要，谁？啊，以利亚，对吧？他到了撒拉法的寡妇那里去，那个寡妇穷到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几滴油，说我们吃了，我就和我儿子死。以利亚说 no。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先做一个小饼给我，然后你再吃剩下的。你说以利亚这个家伙是不是很糟糕，对吧？人家就是孤儿寡母，就那么一点点一把面，就一把面了，对吧？两个人吃的都吃一点点，几滴油。以利亚说 No， 先给我，然后你再吃。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叫以利亚相信，这个叫借着以利亚叫这个妇人相信，你的命在上帝的手中，不在你的食物里，明白吗？所以，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让你活下来。所以，瓶里的油不减少，坛里的面不短缺，直到这个灾难过去。如果你不给我，你吃了那点你就死了，你给我你活下去。所以是信仰在先还是物质在先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很可怜了，我已经怎么样了，上帝说你信我是救你命的吗？你信我是不误事的神吗？如果你信，空话不说，十分之一拿出来。你说我这，上帝说，其实你还是不信，问题就是这么简单。马拉基书里边，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通国抢夺属我的物。”马拉基书里边啊，说一句话，说你们通国的人抢夺我的物。以色列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抢夺你了？”上帝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里边，你们没有纳，你们抢夺我的物，也就是说，十分之一不是你的，是我的。你说你是信上帝，你的表现呢？你相信那十分之一是我的吗？相信你就拿出来，而你不拿出来，咒诅就临到你。我不是在这里说，哎呦，我们教会的奉献怎么怎么样？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奉献从来不会太多，也从来不会缺乏。这是我从服侍到今天这么多年啊，我从来不管我家里边有这个会有多少的收入，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的收入从来不会太多，也从来不会缺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缺乏过。所以我是个穷人，但是我从来不苦穷， 从来不向别人说：“哎呀，我真生活的挺难的啊，这点钱都不够用。”从来不说这种话。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不说这种话吗？因为当我苦穷的时候，我就在羞辱我的主。难道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还不够供应你吗？对吧？你为什么要苦穷？苦穷就是上帝苦待你，对吗？神都把他的儿子给你了，你所需要的神还不给你吗？你现在想要的神没给你，是神觉得不是时候。所以，要么你不相信，你是觉得你看人家这么厉害，人家这么厉害，对吧？人家那你看人家那个水晶大教堂的牧师，对吧？一年几百万的收入，那我做一个牧师，我才几万，就和人家比。其实，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去苦穷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主的羞辱。所以，但愿基督徒的口中常有感恩，杜绝抱怨，杜绝苦穷。但愿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把当那属于上帝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上帝唯一的一次说：“你以此试试我，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丰丰满满的祝福你。”这个不是我的道，是他的道。这个是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所以信不信由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十条诫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也借着雅各的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啊，就是说我以你为我的神，用什么来表达呢？他不用其他的，用奉献十分之一。这个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信仰。所以，当我们真实有着信仰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当做的事儿做了，看看我们的主是不是信实兑现他的应许。愿上帝祝福我们。